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5月28号22点，巴黎时间5月2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巴黎一公园雷击造成13人受伤，一名儿童伤势严重。金正恩姨妈叛逃赴美18年，接受媒体采访。肯尼亚将宣判5名台湾嫌犯，台湾力求肯尼亚不要将其遣送中国大陆。德国西部一场儿童足球赛遭雷击，35人受伤。中国首富王健林打造万达城系列挑战迪斯尼。普京结束希腊访问，希腊总理谴责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上百名专家呼吁奥运异地，遭世卫拒绝。菲律宾又一名记者遭到枪杀。上海打造工业互联网样板工厂。美国众议院议员访问台湾会晤高层官员。伊拉克军队继续逼近伊斯兰国掌控的费卢杰市。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有11名法国人在巴黎第八区的蒙索公园内游玩的时候遭到雷击的受伤。法新社的消息说，11名伤者当中包括了7到8名儿童，他们是在公园内参加生日派对的时候遭到雷击的，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法新社引述巴黎消防救护中心负责人穆兰在下午17点发布的遭雷击伤者信息说，受伤人员当中有6人伤势严重，其中包括了4名儿童。不过巴黎救护中心主任卡尔利在周六下午晚些时候再次披露伤者情况的时候就表示，仅有1名儿童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另外3名受伤的成年人分别是2名妇女和1名男性，他们的情况也趋于稳定。据穆兰形容，周六下午15时30分，巴黎第八区的蒙索公园内突降暴雨，而公园内游玩的人们纷纷躲避暴雨，在他们接近一棵大树的时候遭到了闪电击中。主管巴黎第八区，也就是公园所在区域的安全事务的巴拉迪表示说，有6名儿童急需要治疗，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康复。巴黎第八区副区长凡尚巴拉迪在28号表示，这些人受到烧伤，当时闪电突然劈下。据称周六下午巴黎有暴风雨和雷电天气，事发的时候蒙索公园地区正在下雨，一些孩子在一棵大树下开生日派对。巴拉迪说，雷电很突然，伤者的伤情包括烧伤和灼伤等。巴黎市政府表示，这种气候现象突然而且难以预测，在雷击前几分钟才接到巴黎将有雷电天气的气象预报。另据报道，德国西部的一场儿童足球比赛周六也遭到了雷击，造成3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据德新社引述警方报道说，德西雷击事故发生在霍普斯特滕一场儿童足球比赛结束的时候，这场足球比赛的裁判遭到闪电直接击中，由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另外2名成人也受到了重伤。30名年龄在9到11岁的儿童受到轻伤，另外2名成年人受到轻伤，都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发言人告诉德新社说，据目击者表示，发生雷击的时候并没有下雨，天空也没有很黑。气象当局周六针对德国西部和南部发布暴风雨的警报，并且警告将有恶劣的天气会持续到周末。金正恩的姨妈赴美18年接受媒体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姨妈金正恩生母高英姬的妹妹高英淑在叛逃到美国18年之后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法新社的消息说，高英淑提到她在1992年金正恩8岁的生日派对之上已经知道她将会是金正日的指定接班人。她在专访当中还表示，金正日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篮球，而且性格方面也缺乏耐性等。据法新社引述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现年60岁的高英淑是金正恩生母高英姬的妹妹，不过早在18年前叛逃到美国。高英淑表示说，在还没有叛逃赴美之前曾经带过小时候的金正恩。他透露金正恩是1984年出生的，而不是朝鲜官方所说的1982年出生。2011年 年，金正恩接替其父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年仅27岁。此外，外界在2010年才得知金正日钦点了金正恩作为他的接班人，但是高英书指他在1992年，也就是金正恩的真实年龄8岁的时候，生日派对之上已经就知道金正恩最后会继位成为朝鲜领导人了。当时他见到金正日送将军的军服给金正恩。高英书还提到，金正恩不是一个麻烦的小孩，不过脾气有点坏，也曾经为了和妈妈赌气而不吃饭。而且金正恩爱打篮球，喜欢抱着篮球睡觉。1998年，高英书带着全家到瑞士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最终被送到美国，获得中央情报局的接济，开设一间干洗店，最后隐姓埋名过生活。高英书表示，他现在在美国的生活让他十分满足。法新社还引述高书英的丈夫李江表示说，抵达美国之后，他们没有向中情局泄密。李江表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以为我们掌握很多机密，但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台湾的外交部在周六确认，涉嫌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嫌犯近期将受到宣判。两岸关于是否将嫌犯遣返大陆恐怕会再起争执。据中央社的消息说，6月6号肯尼亚法院将对5名台嫌宣判，而台湾外交部力求肯尼亚方面不要将他们遣送回中国大陆。台湾方面近日将派人前往当地来处理。消息说，肯尼亚在4月8号和12号共将45名涉及诈骗中国大陆的台嫌分批送往大陆，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外交部在周六就确认，据驻南非代表处掌握的情形，肯尼亚法院将在6月6号对另外5名台嫌宣判。台湾外交部正在密切加以关注，如果判无罪释放遣送，肯尼亚是否会像上次的做法遣送回中国大陆。据了解，台湾外交部驻南非代表处与肯尼亚当地的律师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希望透过国际人权组织的影响力，要求肯尼亚政府不要侵犯嫌犯的基本人权，遣送到中国大陆。此外，台湾外交部近日将派人前往当地处理，尽力确保权益。不过，由于4月15号从马来西亚遣送回台的嫌犯因在机场全数释放，在中国大陆的施压之下，马来西亚在4月30日改将32名台嫌遣入。目前，台湾外交部正在透过不同的管道努力，希望这5名肯尼亚台嫌届时不会重蹈覆辙。中国首富王健林旗下的万达集团看上了大众娱乐带来的丰厚利润，首个在江南南昌建成的万达文化旅游城正式开放。法新社指出，就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即将开业之际，万达明确表示要挑战主题娱乐公园的鼻祖迪士尼。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今年2月份的时候，王健林旗下的大连万达集团就和法国的 Immersion 公司达成了一个协议，要在巴黎的近郊建造一个欧洲城娱乐项目，野心也是在建成后与位于巴黎东郊的欧洲迪士尼乐园形成竞争。而如果说万达叫板巴黎迪士尼的计划还只是处于计划阶段的话，在上海的迪士尼开幕之际，其在中国的对手就已经抢先一步向大众敞开了大门。据法新社报道，南昌的万达城项目投资额为220亿元，占地200公顷，有大型的购物商城，也有电影院等娱乐设施。万达城的室外主题公园占地80公顷，拥有近50项游乐设施，其中包括中国最高、最快和最长的超大型过山车和中国最高的自由落体塔。在周六的开幕仪式上，大家都注意到万达集团的总裁王健林将对迪士尼的挑战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他表示，面对外国的文化侵入，万达希望成为典范，重塑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就在开幕前一周，王健林还在中国央视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明确地叫板了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他说，万达的一个战略是好虎架不住群狼，上海只有一个迪士尼，万达在全国其他地方开了15到20个万达城。他说并不看好上海迪士尼的前景，他认为迪士尼根本就不应该到中国来。 而对于王健林的野心和对万达城前途的估计，法新社引述专家指出，王健林的目标野心越大，就越显示出他在娱乐领域的经验不足。这一点则和迪士尼刚好相反。迪士尼在上海的主题公园投资高达550亿美元，是该集团在世界上的第六个主题公园，也是美国之外的第四个。王健林近年来大举在世界各地收购和投资大型的娱乐项目，其中就包括美国的 AMC 影院公司和好莱坞传奇娱乐影业等等。从这个趋势看，或许万达的最终野心并不是仅仅要和上海的迪士尼叫板，而是要将迪士尼掌控在自己手中吧。
上百名科学家联名呼吁，鉴于巴西寨卡病毒大规模疫情带来的威胁，里约奥运应该延期或者改至其他地方举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周六拒绝了这项诉请。据路透社报道说，这封有超过100名科学家联名的公开信就指出，让奥运如期举行将是不道德的。但是世卫组织立即回应说，让里约奥运按计划举办不会明显改变寨卡疫情的传播，寨卡病毒被认为会导致严重的新生儿缺陷。世卫组织在一项声明当中指出，基于目前对寨卡病毒在全球大约60个国家、每周39个国家流传所做的评估，并没有公共卫生上面的理由足以让奥运延期或者是取消。法新社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六结束了对希腊为期两天的访问。在结束访问之前，普京前往了修道院聚集的希腊圣山。普京就强调，作为东正教圣地之一的圣山，对于俄罗斯信众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普京周五在雅典与希腊总理基普拉斯签署了两国的经贸协定。普京此次希腊之行旨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的情形之下，加强俄罗斯与其少数欧盟友邦之一希腊的关系，而希腊总理基普拉斯则谴责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各国领导人下月将商讨是否延长因乌克兰问题而对俄罗斯银行和国防以及能源等部门实施的制裁，现行制裁将到七月份到期。菲律宾一名报纸记者周五晚在马尼拉市遭到枪击身亡，成为今年内第二名可能因为采访工作与人结怨而遇害的新闻工作者。据马尼拉警方报告说，现年56岁的巴尔科巴在奎艾波区自家饭水店之外遭持枪人靠近杀害，歹徒得手之后与接应的者乘摩托车逃逸。如果从1986年菲律宾恢复民主以来算起，巴尔科巴是第174名遭人杀害的记者，这也使菲律宾一直被列为是新闻工作者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法新社消息，连日来在首都附近的费卢杰市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交战的伊拉克政府军周六继续缩小对费卢杰的包围，而与此同时数万民众被困在费卢杰市。据联合国表示说，在比邻的叙利亚165,000人为躲避伊斯兰国的进攻而逃离家园，持续推进的军事行动也并没有缓解陷入僵局的国内的政治局势。台湾外交部在周六晚间表示，美国联邦众议员卡特以及科贝罗定于5月28号访问台湾，期间将访问台湾的政府高层。台湾外交部晚间发布新闻稿就指出，卡特以及科贝罗是台湾在美国国会的重要友人，同样也是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成员。他们在5月28号到6月1号访问台湾，这期间将拜会台湾政府高层。台湾方面还感谢卡特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台湾外交部表示说，此行将有助于增进台美关系。中国的上海市预定2018年将打造3到5个互联网的样板工厂，试点应用工业光纤、高端感应器等新型的网络技术设备，形成生产现场设备与资讯系统、网络联通以及数据流通的生产。 产模式。据中国的澎湃新闻在周六报道说，上海市的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周六在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上海市建设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示范城市，来打造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孵化的基地。另外，上海市未来3年将聚焦装备制造等6大重点产业，实施互联网的改造重大工程。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南海的争端逐渐成为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部署武力的做法引发了与其有主权争议的国家，比如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抗议。而菲律宾就已经将和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之争交由国际海洋法庭来进行仲裁。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在南海的举动加剧了越南、菲律宾等国与其盟国美国的关系。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对越南的访问，解除了华盛顿对河内的武器禁运，就是明显的例证。如何看待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及其战略思维？周末版的《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采访了欧洲理事会国际关系亚洲计划副主任马蒂约·杜夏特勒先生。他指出，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后就展开军事力量现代化，尤其是核武器的部署。但是中国的这一变化，从某个程度上说，实际上针对的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他认为中国军队是习近平外交政策中的关键。此次要闻分析就主要介绍这篇文章的内容，欢迎您收听。首先，杜夏特勒在采访中指出，习近平实际上是延续了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战略，认为军队是政权稳定的基础。习近平是中国国家主席，同时也是军委主席，他最近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头衔，就是军委联指总指挥。和他的前任一样，习近平要按自己的意愿来打造军队，通过任命或者是通过反腐撤销一些军官的职位，来保证军队对自己的忠诚。而对习近平在军队实施改革的目的，这位中国专家表示，首先是政治性的，就是要掌控权力，其次就是要为军队继续改革提供一个框架。中国大举地进行军事改革，让军队腐败成风的同时，也形成了各种帮派，而这些都是军队现代化的绊脚石。习近平倡导的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些因素。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范围也扩大了，从保护中国国内的利益扩大到了同时也要保护中国海外的利益。这位专家认为，中国今年2月宣布在非洲吉布提设置军事基地，就意味着中国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中国指出，这样做是要保护自己在非洲的利益，但是中国之前一直强调的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从这一点看，中国的官方语调也发生了改变，而海军已经成为中国军事力量中的重心。那么，中国在军事上扩大预算，是否会在将来某一天和美国发生冲突呢？杜特夏勒认为，中国没有和美国展开军事预算的竞赛，但是不少迹象显示，中国军事现代化针对的目标就是要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进行抗衡。他说，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重心就是核武器，原因就是中国没有驱逐潜艇的有效武器，所以在面对美国的反导导弹系统以及对南海的监控行为时，会感到处于弱势。比如1995年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发生时，中国在面对在台湾海峡巡逻的美国航空母舰就无能为力。而后来台海两岸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关系得到改善，尽管今后还可能发生改变的可能，但是北京对20年前的那次危机的记忆，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变化。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时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能带来的后果，杜特夏勒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面对中国势力的扩大，周边国家反抗力量的重新组合。对越南和菲律宾来说，就是既要发展自身的力量来抗衡中国，同时也要寻求盟友，加强与盟友美国的关系。他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竞赛逻辑。尽管越南和菲律宾的军事 事预算难以和中国同日而语，但是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但其威慑的实际效果可能还不如俄罗斯出售给越南的潜艇大。那么中国是否愿意接受避免竞争白日化的机制呢？杜特夏勒认为，中国已经和美国就避免海上和空中发生摩擦达成了协议，和日本的协议遇到了困难，但是正在谈判中。在南海问题上，不能排除将来中国和东盟就此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中国和菲律宾的南海仲裁案悬而未决，地区的军事竞争又不停地在发生，这个协议似乎遥不可及。他说，南海有如此多的岛屿，被这么多的国家占据着，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很多困难，有一种实际的方法可能就是要通过一个共同的经济发展计划来实现。以上要闻分析介绍了欧洲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军事化改革及其对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的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中国上市的法国报纸继续关注因劳工法改革草案引起的社会风潮，而且持续不断的罢工让本周末法德政府举行的凡尔登战役开始100周年的纪念活动蒙上了阴影。在国际新闻方面，在七国首脑峰会上，奥巴马呼吁追求无核武世界是各大报纸关注的焦点，而且七国首脑峰会向中国出产的廉价钢铁施加压力。世界报报道七国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声明，最终回避指明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引发邻国不安，但是北京高调表示不满。周六上市的《世界报》和《费加罗报》头版继续关注法国持续的罢工。《世界报》评论道，在这场因劳工法改革草案引起的少数工会和政府的较量还在持续，总理瓦尔斯是否已经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呢？昨天罢工进入了第八天，工会号召6月14日再次进行全国大罢工。调查显示，多数民众不支持政府此次推出的改革草案。就此，《费加罗报》头版评论道，法国社会危机继续，一直保持沉默的左翼阵营重要人物马克龙加快了政治脚步。这位年轻的经济部长民意支持率不断上升，本周末他建立的跨党派政治团体前进党成员们挨家挨户敲门请听民声。另外，本周日奥朗德总统和德国默克尔总理去凡尔登进行纪念凡尔登战役100周年活动。费加罗报头版评论写道，这是法德两国政府已经安排好的重要纪念活动，两国政府首脑会在这场核心纪念活动上再次握手。但是在少数工会坚持下的罢工，在游行中发生的暴力事件，让法德两国政府精心安排的这场不忘记死难者的活动黯淡无光。要知道，100年前，来自法国和德国的230万士兵们，在法国北部的凡尔登开战，在300天的战役中，有30万士兵阵亡，十几万人负伤或者下落不明，也让凡尔登战役成为奉献和徒劳的象征。让人悲哀的是，现在的社会风潮是少数人的自私和无知，而奥朗德周日在纪念活动上要赞扬法国人的团结和责任感。为了不忘记历史，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广岛，费加罗报头版刊登了奥巴马总统在日本首相陪同下前往广岛和平公园悼念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照片。文章写道，奥巴马这位首位到访广岛的在任美国总统发表讲话，表示永远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死难者。同时，奥巴马表示，包括美国在内拥有核武器国家，一定要有勇气追求无核武的世界。
此前在日本伊势志摩举行的七国首脑峰会，世界报国际版刊登文章，重点报道七国峰会关注的南中国海问题。文章写道，本次七国首脑峰会，各国首脑们不断提到中国，特别表达了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担忧。中国最近几年在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填海造岛、兴建工程，让周边的邻国感到担忧。日本首相呼吁七国集团共同合作，抑制中国的影响力。七国领袖也表示回应支持，指出按照海洋公约，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自由航行，同时强调应该和平解决纠纷。声明中没有指明中国，但这也引起了中国外交部周五对七国峰会声明表示的强烈不满。中方指出，此次在日本主办的七国峰会炒作南海问题，宣扬紧张局势，不利于南海局势的稳定。七国集团应该集中精力，首先处理好自己集团内部的事情，而不是对其他国家和不应管的事情指手画脚。世界报指出，作为回应中国在九月举行二十国首脑峰会，试图边缘七国首脑峰会，中国经济特别是需要政府大力扶持的国企让人担忧。费加罗报刊登文章报道，七国首脑峰会向中国出产的廉价钢铁施压，对应中国钢铁倾销。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Timo Da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五月下旬期间走访了越南和日本，此行在亚洲当地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舆论称这是奥巴马任期八年内第十次走访亚洲，逐渐即将卸任的奥巴马对亚洲战略仍然给予高度重视。也有评论称奥巴马此行特意走访了两个昔日为宿敌的国家，大大彰显了美国与日本和越南之间化敌为友的历史里程碑意义。尤其针对越南，本次美国总统到访无疑促使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越南媒体针对奥巴马对越南为时三天的访问给予了高度评价，官方媒体采用了深化双边关系、促进彼此友谊和历史性转折点之类的褒盛赞美国总统的访问，并且称越美两国关系自1995年正常化以来，奥巴马是继克林顿之后的第三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据泰国媒体透露，奥巴马走访越南期间，除了官方会晤外，还向越南青少年发表演讲，深入民间社区体验老百姓的平民生活，在越南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越南官方对此却严阵以待，高度紧张，保卫工作做到了极致，包括封锁了言论相对自由的民间社交网站，试图排除一切来自国内外的不安全因素。马来西亚英文媒体评价，奥巴马此行促使越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奥巴马上周一在河内发布新闻称，美国同意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随着媒体纷纷追溯上个世纪一度经历了20年漫长战争岁月的越美关系，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决定全面解除针对越南实施了50年的杀伤性武器销售禁运令。据华盛顿媒体报道，奥巴马在越南宣布的这一决定，在美国国内同样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尤其美国的人权组织认为，这是放弃了美国跟越南政府对话的一个重要砝码。然而这对于八年总统任期即将届满的奥巴马而言，无疑是他离任前为其政治业绩留下的一笔重彩。就未来将逐步改善的越美关系而言，克林顿与奥巴马这两位美国总统的名字必将载入史册。近几年来，美国在跟越南发展双边关系上表现得主动而积极。2007年，美国宣布对越南解除针对非致命设备的武器禁运。2014年，美国再次宣布放松出售和运输武器禁令。 而越南近年来因南海领土争议而不得不面对来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压力，越南因而也对美国表现的盛情来者不拒。近两三年来，越美两国高层频繁互动，越南官员甚至对可停靠航空母舰的金兰湾海港表现出开放态度。根据最新报道，越美两国的军队方面也将加强互动，除了即将展开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以外，越美两国的特种部队透露出合作并将建立关系的意向。泰国分析意见还认为，越美两国关系进展神速，双方于2013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这次美方解除武器禁运，无疑是双方加强互信的重要体现，这为越美之间开展战略合作搬开了一个绊脚石。相信美国及其盟国未来会成为支持越南增强海军实力的重要力量。不过，尽管越美双方最高领导人都强调两国关系侧重不究既往面向未来的合作精神，但1955年到1975年期间发生在越南土地上的那一场战争仍然给许多上了年纪的人留下了心灵的创伤。据悉，当1995年美军仓促撤走时，越美战争已造成150万越南人死亡，以及近6万美国人丧生，此外还有大量人口失踪。因此说，在越美两国关系未来充满光明的前途道路上，还必须跨越不少历史留下的阴影。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巴黎一公园雷击，11人受伤，一名儿童伤势严重。急诊儿姨妈叛逃赴美18年接受媒体访问。肯尼亚将宣判5名台嫌，台湾力求肯尼亚不要将其遣送中国大陆。德国西部一场儿童足球赛遭雷击，35人受伤。中国首富王健林打造万达城系列挑战迪斯尼。普京结束希腊访问，希腊总理谴责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上百名专家呼吁奥运异地遭世卫拒绝。菲律宾又一名记者遭到枪杀。上海打造工业互联网样板工厂。美国众议院议员访问台湾会晤高层官员。伊拉克军队继续逼近伊斯兰国掌控的费卢杰市。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民进书刊的介绍，还有文化艺术和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经济策争议，中国经济的现状如何与经济政策如何取舍，这是中南海南院跟北院找茬的借口。它掩盖的是19大之前中共高层1989年六四以来最严重的权力斗争。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明星第20期权威人士炮打中南海北院文章的深度分析报道。陈博士您好。
所谓你好。
陈博士，最近舆论相当关注人民日报未具名权威人士的文章，一些学者认为是新时代的炮打司令部，这个下令发炮的是谁，打的又是谁的司令部呢？
最新明星第二十期呢，有一篇5万字的独家报道，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篇报道介绍说，这篇权威人士的文章5月9日发表之后，一位显然有背景的匿名人士披露说，这篇文章是中财组，也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局和二局从4月20日闭门开始写，主要思路来自组长，权威人士是刘鹤。最终经组长亲自审阅和排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并要求当晚的新闻联播做重点报道，新华社向全球发布并出单行本。这是2015年5月25号之后权威人士第三次在人民日报享受不署名却能使用头版转二版待遇。人民日报是党报，谁人固定享受这种空前待遇，且能以我的霸气口吻点评中国经济，而且将国务院不放在眼里，读者想必能猜个大概。 从权威人士毫无讳言对李克强的国务院及各部委依中实施一些经济政策的批评看，组长这次下令刘鹤发出的炮弹打的是李克强的司令部中南海北院。
如此看来，这篇文章说的还是当下的热点话题洗礼斗。记得你在介绍《明镜月刊》第76期时也谈到了习近平李克强的政治争斗，这篇权威人士的文章在洗礼斗方面有什么新意吗？
确实有他的新意。以前呢，李克强跑到北大清华去跟学生自拍，习近平说要接受网络善意批评，玩的都是民粹主义，这次他们真的是专业问题，中国经济的现状如何判断和中国经济政策选择，这样的非业内人士能够搞明白的问题。
这种中国经济专业问题与洗礼斗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经济问题与洗礼斗的关系。首先是洗礼斗的经济策争议，也就是指的是中国经济的现状如何，以未来政策如何取舍，这与经济大权究竟属于谁有关系。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将李克强的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大权拿走了。用知情者告诉民情的话说，就是习近平主抓的深改组和中财组负责决策和宏观的东西，而李克强的国务院是负责制定执行具体政策的部门。问题是呢，习近平虽然有独享经济大权的实力，但却无法证明他有搞定经济的能力。正是在习近平呢独揽经济大权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4月18号呢，李克强婉拒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请他出访要求，表示必须留在国内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问题，这是一个信号，经济大权似乎正在回归李克强和他的国务院。代表习近平的权威人士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炮打中南海北院了。李克强的国务院方面对权威人士也不客气。5月16日下午，国务院的中国政府网连续发表3篇文章，为国务院1到4月的经济政策和当前经济情况辩护，被普遍视为回应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的批评，甚至被一些观察家认定为是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正面还击。
这是其一，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另外一个方面是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习近平手里没有经济大权，习近平还能称为全面主席？权威人士说，李克强和国务院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问题，经济政策选择有问题，这等于说李克强和国务院不行。因此权威人士的文章表面上说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有让李克强继续靠边站的意思。权威人士真正忧虑的是习近平这个全面主席的权力含金量问题。
既然是权威人士认为中南海北院领导和管理经济的能力有问题，以此来支持习近平抓权，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到底如何呢？
经济政策选择的优劣和当下经济形势的判断，在高层和学者之间都没有标准答案。在经济政策选择方面，明星报道中提到了挺习派的观点，也列出了一位挺李派的反红学者的看法。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政治局常委张高丽3月20号曾经说过，一季度将实现开门红，明年海阔天空。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晨曦表示，从目前主要经济指标看，可以说中国一季度经济实现了开门红，6个申体现了经济向好发展的积极变化。但这位权威人士却说，很难用开门红、小阳春等简单的概念加以描述，不认同国务院和发改委对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判断。这位权威人士也说，中国经济可能将长期呈现 L 型，一两年走不出来。但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却说，只要坚持推行结构改革，尽快完成了结构转型周期，中国经济还会保持中高速增长。
这样看来，是不是权威人士以经济问题炮打北院有些牵强？
那很难想象不具姓名的权威人士会借助人民日报这种地方讲道理。经济上的对错一时难分，权威人士不是不清楚。这位权威人士使用人民日报来说话，目标是争取舆论得分和搞政治动员，不论道理，论肌肉块头大小，李克强当然不是习近平的对手。 明星说，这篇文章实际揭示的是西里之间斗争已经到了决裂边缘，其激烈程度是1989年6·4以来最严重的，赫会引发中共的新危机。
这场斗争如何收场值得关注。
是啊，在海外，中南海百院和南院人马都在腹黑对方。在国内，代表习近平的南院权威人士文章出来之后，北院李克强这方面也有回击，但明星的文章说，李克强本人说的是要相拥为国。不过从权威人士动用人民日报将西里斗如此公开的手法看，南院似乎并不想稳，而是要大干一场。
好，那就谢谢陈博士，再感谢 Demo Day 的技术制作。下周的明镜书刊节目中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介绍，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巴黎市中心连接塞纳河左岸和右岸的艺术桥 Pont des Arts 从5月25号起到6月12号展出法国艺术家 Daniel Lourdes 的一组作品，题目叫《欢愉的过道》 La Passerelle Enchantée。 在形式上，这是一组相对写实的裸体男子雕像和一位裸体的女子雕像，他们在具有设计感的抽象化的树荫状的雕塑前展现造型。对于人物，丹尼罗代解释说，他们既是人又是神，半人半神。艺术家描述了桥头靠近卢浮宫的第一件雕塑。
Le premier personnage qui est face à l'institut sur lequel est un squelette, cette sculpture s'appelle Colin Maillard. Colin Maillard, vous savez, c'est ce jeu où on vous fait tourner les yeux bandés et vous ne savez plus à qui très bien vous avez affaire.
这件雕塑叙述的是一个骨架子把一个裸体的男子的眼睛给蒙住了。把这名男子带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里。
Là, le squelette cache les yeux du personnage qui va vers un destin incertain.
艺术家说，作品里还有一个迷茫的人。
Ce personnage déambule dans des positions souvent incertaines, souvent au bord de l'équilibre.
在一个不确定的位置上，他是一个快失去平衡的人。作品里唯一的女人是雅典娜。
La seule femme présente d'ailleurs est une représentation d'Athéna. Ça s'appelle le massacre d'Athéna.
题目叫屠杀雅典娜。雅典娜身上带着伤痕，这是一个有武艺的女神。对于作品的解读，艺术家说，情绪上既有欢乐又有忧伤。无论这些作品的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当这些作品放在此时此刻的巴黎市中心供人们欣赏品味，非常的耐看。我们要从法国的语境来看这些作品，种种迹象显示，法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刻。表面上，这儿那儿的铁路线威胁罢工，抗议法国社会党政府修改劳动法，好像是法国内部的劳资双方为新的游戏规则所产生的利益分配变化而相持不下。实际上，矛盾是更深层次的，远远超过法国本身的经济问题。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广场，一个多月来聚集了众多的 有组织的抗议团体，他们有自己的广播，办音乐会，组织会餐，开办学习班，就像在播种一样培养示威的种子。如果你听一听广场上的人在讨论什么，你会吃惊地发现，这远远超出普通媒体在报道的法国劳动法修法的问题。他们在讨论的是，随着新技术、新平台的引进，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发生了改变，新技术可以解放很多劳动力。那么这些被解放的劳动力如何参加全球的生产，如何分享全球的财富？换句话说，正在组织抗议发声的人群要提出来的诉求是改变技术革命中和技术革命后的全球财富分配游戏规则。这让熟悉历史的人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工业革命后的社会革命可能又要周期性地来临了。丹尼尔·洛克戴说，他这组作品里其中有一件讲的是希腊，题目是天塌下来了。
Et aussi une sculpture qui évoque un peu la Grèce, puisque ça s'appelle Le ciel lui tombe sur la tête, et en fait les lettres qui lui tombent sur la tête, c'est écrit le ciel en lettres grecques.
掉在人物的脑袋上的字是希腊字，上面写着天。对于历史中的法国革命的观察，最近中国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在5月18号的微博里提到18世纪末的卡里耶，说卡里耶发明了一种将裸体男女捆在一起沉到水中淹死的方式，美其名曰共和国新型婚姻模式。历史材料记载，法国大革命中的卡里耶为了行乐，把法国南特的贵族和富裕家庭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名义抓起来，强迫他们集体行鱼水之欢。1794年11月16号，卡里耶这个暴徒自己也被送上了巴黎的断头台。当我们看到法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景象，和正在被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讨论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再看看正在塞纳河中的一座桥上展出的丹尼尔·洛克戴的雕塑，你会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批雕塑真是巧合。丹尼尔·洛戴说，还有一件作品讲的是饿狼。
Les autres présentent, par exemple, évoquent les contes de l'enfance, le grand méchant loup.
另外一件作品描述的是天堂。
Ou alors évoque le paradis, Adam fuyant le paradis, conçu plus comme un enfer qu'un paradis d'ailleurs.
这个天堂与其说是天堂，不如说是地狱。雕塑里的主人公正在逃离天堂。艺术家表示，他的作品里的人物都是无名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作品里找到自己，作品里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但是艺术家本人并没有把雕塑造型和法国抗议声浪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看，他更多的从创作方法来谈作品。他说，偏重写实的雕塑被看作是学院派的方法，过去讲艺术自由的时候要打破学院派的路子，现在艺术创作完全自由了，能够找回老底子的雕塑办法，这也是一种自由和胆略。另外，丹尼尔·洛戴还特别提到，这次展览里的人物都是裸体的，他说他感兴趣的是人物的身体的完整。
Alors, ce qui m'intéresse, c'est l'anatomie du corps dans son entier, quoi. J'espère que les gens n'y voient pas de provocation, je n'y tiens absolument pas, c'est pas mon propos.
他希望人们不要觉得他在挑衅，他根本没这么想。他想表现的是裸体的人物，人物有一个正常的性器官。
Mon propos, c'est les hommes, ils sont nus, ils ont leur sexe qui est normal.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和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7500分，碰到几个熟悉的面孔。
Oh,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ien, bien. À bientôt.
您也有一个新线索。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Allons-y les enfants, allez.
Maman, j'ai soif.
Ava, 我们在原地打转啊，找到 Edmo， 看看他能不能帮忙。
好的。
Bonjour, princesse. Alors, le métro.
Le bouquiniste est mort. Il y a aller à...
Mademoiselle, attendez.Rebonjour.
Bonjour.
Rebonjour. Vous êtes qui, vous?
Edmond, je suis...
Je me présente, Adrien. Enchanté. Enchanté. Bon, Eva, on y va?
Oui, oui.
Attendez, Eva, vous avez faim? On mange quelque chose, d'accord?
Pas aujourd'hui. Nous sommes pressés. Demain.
Attendez. Une minute. 这两个人好像不能相处。问题出在哪儿呢？ Vous avez faim 是什么意思？
这是动词 avoir， 有 j'ai， tu as， il a， vous avez。 啊，消防救护员 Adrien 想知道你饿不饿。
哦，真的？请我吃午饭。
但是 Edmond 不同意，他说 pas aujourd'hui， 今天不行。
哈，他只是我的司机，又不是我的上司。
他见你明天。
Demain， 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D'accord， Adrien， j'ai faim。对不起 Edmond， je suis...
Désolé. Moi aussi. Bon. Bon appétit, monsieur dame.
祝贺您得1500分。
J'ai faim. On y va?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Oh non, 又是电话。Adrien?Pardon, 15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de suite.
算了。Oui?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阻止一场国家性的灾难。到现在为止，我有一本书，书上有一个要我找到谜底的谜语。
输入线索。
我从可以帮我的旧书商着手。
Je m'appelle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他约我在一个书店见面。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第一条线索，旧书商是我们的人。旧书商被黑帽带走了。
C'est qui la femme? Je ne sais pas. C'est quoi le livre?
我跟着他们到了地铁站，但是没有能够阻止黑帽刺杀旧书商。
Il y a mort, là-bas!
第二条线索，黑帽想阻止我进行调查。临死前，旧书商给了我一张 CD 光盘。
N'oubliez pas,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第三条线索，我应该找到阿牌第二行，然后按上面的字行动。报告结束。
等一下，雕像俯视死人。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ée 这个字和 CD 光盘上的一样。
生育能力重新找到。对呀。
第四条线索，雕像俯视死人，重新找到生育能力。报告结束。
信息存录完毕。您现在有10000分，两次生命。您通过了游戏第二集。
雕像，死人。重新找到生育能力，阿牌第二行，这都是些什么呀？
一个公园，
或者一个医院。
公园里发生了谋杀，
可能阿德黑安能帮助我们。我去看看。
准备进入游戏第三集，下一步， 找到通道啊，第二行。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金正恩的姨妈叛逃赴美18年，接受媒体访问，肯尼亚将宣判5名台嫌，台湾力求肯尼亚不要将其遣送中国大陆。巴黎公园雷击11名人受伤，1名儿童伤势严重。德国西部一场足球赛遭雷击，35人受伤。中国首富王健林打造万达城系列挑战迪士尼。普京结束希腊访问，希腊总理谴责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上百名专家呼吁奥运异地遭世卫拒绝。菲律宾又一名记者遭到枪杀。上海打造工业互联网样板工厂。美国众议院议员访台会晤高层官员。伊拉克军队继续逼近伊斯兰国掌控的费卢杰市。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Gustav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安密和苏演唱的 J'ai cherché，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RFI, la radio du monde.
J'ai cherché un sens à mon existence. J'y ai laissé mon innocence. J'ai fini le cœur sans défense. J'ai cherché l'amour et la reconnaissance. J'ai payé le prix du silence. Je me blesse et je recommence. Tu m'as comme donné l'envie d'être moi. Donné un sens à mes pourquoi.Tu es la peur qui dormait là, qui dormait là dans mes bras. You're the one that's making me strong. I've been looking, looking for you. Like the melody of my song. You're the one that's making me strong. I've been looking, looking for
出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